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人生、谈艺术、谈表演艺术啊。今天我们在现场一样是我们的好朋友董顺文，再请顺文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喽。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是无限融合乐团的萨斯风手，我叫董顺文。
我们上一次节目好像有谈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我想谈谈我们对人生吧，感情这块，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做音乐的人啊，他还是很丰沛的感情。像我自己有时候到了年纪看那个剧啊，人家说以前流雪花很会哭，我现在三秒就可以哭了。
我也是年纪越来越爱哭，真的
感受很强哦，
很强。
那我们这种做艺术的是怎么来接收外面的资讯？顺文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也是真的，你搞艺术的，你一定是要放大你的感受，有点像，我举个例子，我跟听众朋友分享，有点像你看那些很会做饭的厨师，我们喝一口汤就是好喝，但是喝他嘴里，哇，他可以分析的出来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你甚至看那种日本达人秀，那个日本寿司之神，他可以一颗盐他都尝得出差别啊。那所以他把那些味觉放大到极限，他才能够分析里面。那我们就是把感情放大到极限，而且各种各样感情，你对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
家人啊，或者世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把它放大到一个极限之后，再浓缩起来变成音符。而且我们搞音乐，你看你，如果你是画画的，你今天画画的颜色还有百万色可以调出来，甚至更多。可是我们音符只有12个，我一个八度里只有12个音。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点像创作，人家用古时候人用20个字写诗这样子，一个浓缩的过程。我要先把很大的事情，然后放到很大之后，
接收要无限的接收。
对，你看，像李白
会融合嘛？
李白写这个《窗前明月光》，短短20个字，可他讲的却是一个乡愁，讲一个是很大的故事，然后是一个每个人都有的感情。
对，
那但是他却绕着一个弯，从月亮讲到乡愁。
对，
那这可是短短20个字耶，里面就有很复杂的事情。
这个一部电影就出来了。
对，那我们在做一条歌，可能我们今天歌曲还要重复，所以我歌其实一遍歌可能一分钟都不到。对不对？中间还要再变奏，然后尾巴再一遍，就三分四分钟的歌了。所以我写一个旋律出来，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却要可能讲完一段感情，讲完一段人生。所以我们其实平常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其实真的是一直在观察。
我突然一个想法哦，我想你在做音乐，应该也有做到配乐，配乐。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有一个电影，可能全部都是爵士风或爵士的这种素材？做他的配乐啊！
你聊这个，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我反而会有压力，因为越创作，会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代表爵士乐。
那、我倒不是说你要代表，我就是说一种挑战嘛。
对对对，
像我们既然现在因为我自己负责，那我现在缺的是配器。我们不像你们 Berkeley 名校，我们不是名校训练，就是听嘛。那比方说和声学曲式吧，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上古典音乐的培训，你要自己后天学了。但是素材灵感都有，那比较后，你知道一首旋律出来，你不靠配乐是不靠配器是不会好听的嘛？
确实，
你不能不加盐巴什么的嘛。所以这点是我的弱点，但是我在学。那我觉得说，做 melody 来对我来讲是容易的啦，你听了很多音乐嘛，
对，
那当然就是后面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比方说曲式整套的这种。我们的挑战是想要做管弦乐，就我说我自己啦。那顺文你自己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你会不会对下一阶段你想做的事情有一些期待？
我觉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像你刚聊到这个创作这个事情，我觉得人家讲了三个阶段嘛，见山不是山，然后见山是山，又见山不是山。我觉得我现在走到中间，走到中间就有点，以前小时候是听什么都好听，哇，什么都比我厉害嘛，什么都好好听，什么都想学，然后开始走到创作，现在就变成有点 OK。现在就我最近常觉得什么都不好听，
懂？
因为听这个我。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好，而是我不想被这个影响。我觉得那个不是我，那到底什么是我？我现在整天都在这个思考。然后我很期待有一天我又可以 OK， 又可以很
到最后就怡然自得了嘛。
对，希望有一天怡然自得，我还没有到那个行云流水。
你这个话呀，我读设计的老师跟我讲过
啊，真的、
真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到最后见山还就是山。
真的，
我现在已经到了那个点。
像小时候听音乐，一听就知道啊，这个是在讲喜怒哀乐。
我跟你讲个故事啊，我母亲有一个妹妹， 他不同的妈生的嘛。我妈妈在河南信阳是大户人家，那我有个叔叔跟着我父亲是做副官的，他很喜欢这个八妹，可是我妈妈不大看得起这个副官，就是这个是人生。
OK OK。
我妈走的时候，在二兵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办后面的仪式嘛。那这个叔叔啊，就姓杨，木一杨，他是凤凰人，凤凰美很美的城，他就扶着我妈妈的那个，就说了一段话。我妈叫牛建斌，我学给你听的，牛建斌呐，啊，就没了。我懂他在讲什么，因为我做剧场，下一段就是你也有今天呐。真的，
真的，
因为我懂嘛，我妈就嫌人家嘛，因为她跟我妈的妹妹不能在一起，她这个怨放一辈子。那你知道，我们看了，我们都不会讲什么，因为我觉得人那个年代能够来台湾就非常不容易了，不要再去苛责他们了。那我妈常在后面嫌这个叔叔嘛，
哎呦，
就是你知道，我们做子女的很难，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多好，但我妈妈大户人家还嫌人家，可是我妈不会嘴巴讲出来。他会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人都是，就像我们信仰，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谁比谁好啊？
是啊，
我们都不好啊，
是啊，
对吧？但是上帝爱我们。像我跟圣文碰面，我想我也很主动去找圣文来谈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台湾现在需要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啊？
真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帮助年轻人想要学音乐的这些计划？
我其实我们在做我的。乐团叫无限融合，然后我们的唱片公司叫微服音乐，就是英文字 wave 那个字啊、那我们当初其实我跟吕胜斐创立这个乐团跟公司，我们只是就是想当一个起头者
啊、
我们并不期待说台湾只有一个无限融合，
懂，
而是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鼓励到很多年轻人，
懂。
而且我相信有，因为我们算是最早用爵士乐用纯创作啊、就五个人的编制拿到金曲奖的演奏专辑的乐团。因为早期台湾的金曲奖的演奏类都颁给电影配乐。
我懂了。
或者古典音乐那种大编制然后很厉害的曲目。
你根本不可能做成的。
对，都是博士啊，都是那些国外回来的人得奖。那我们是在地的创作，又只有五个人的乐队竟然能拿奖，在当时是。
跌破眼镜的啦。
对，跌破眼镜的。但是我相信鼓励到很多人，所以开始有像台湾，我们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台湾可能一年没有两张纯爵士的创作。可这两年不是，这两年台湾一年都有十几张专辑。好，所以我觉得我很乐意看到现在的改变。我跟大家分享，我在40岁之前我自己拿下三座金曲奖。我40岁之后我有两个学生啊、也是用萨克斯风都拿下金曲奖了。我特别特别骄傲。
对。那我既然谈到这个骄傲，我们是基督徒吧，我们都要谦卑哦。但有时候你过度的谦卑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有点矫情。
多少。不过你刚聊到上帝造我们这个事情哦，这件事让我做了我的第一张专辑。我在做第一张专辑之前，我从美国回来了几年，然后确实有这个冲动想做专辑，可是同样有非常多的怀疑自己，觉得说啊，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大师了不起的人，我也不是黑人，我也不是真的美国长大，我也不过就念了三年书在美国，我有什么资格做一张我自己的爵士乐专辑？我有那个我会觉得自己不够格。那我记得我墙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大师的海报，我看了真的整整半年，然后就一直在跟自己对话，然后跟上帝对话。那我们从艺术角度来说啊，这个大师他不管吹什么专辑，我不管怎么模仿，我都不可能跟他一模一样100%。那可反过来说，我就突然有一天想通了，我在祷告之后，如果有一天是这个大师他想模仿董顺文呢，他也模仿不到100%。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们先不要比技术，就分开来说，
对，
我们在所谓的 uniqueness 独立性上来说，我们是一样的嘛？
对。
那差别是我爱他比较多，我想模仿他，他不爱我，他不想模仿我。
对。
那我们又讲到我跟他的不同不等于谁比较好或不好，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造出来每个人都完美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学习人家的优点是需要的这个自我提升的一个动力，
对，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跟他一样去学，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所以我在祷告之后我得到的感受是我要学习爱自己，上帝都这么爱我了，
对，
我为什么要这么自卑？
对。
那
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好。我说你怎么会不好？你有的我没有啊。
没错，
你不要跟我比，跟我比也没什么意思啊。
而且我们就像还有一个让我得到很大的感触的，就像教会。
对，
这世界有这么多教会，为什么不只有一个教会？
对，
有的教会人多几万人，有的教会可能只有几十个人。
都是一个教会啊。
可是这个教会有。不需要存在吧？不是，也许这几十个人，他就是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几万人的教会，所以。 所以我就是在祷告当中，在教会当中得到了我的成这个灵感，我不需要等于这个黑人，
对，
我不需要变成他。同样的，他也不会到。
换言之，这也困扰你过？
对，我困扰过很久，甚至好比说 ，OK， 他这个反过来，这个大师他不会来经营台湾这块土地，
对，
他不会在这边教学生，他不会在这边天天宣传。
这我要特别讲啊，我以前教大学那个设计系啊，我跟学生说，你知道王建民赢在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我说声卡球嘛。声卡球，他输在什么？他不知道什么球，什么不是？他输在稳定性。
对，
就你不能只会投一季，
一招
对，你要投一年两年。那我说，那王建民不会来教你，我会来教你。所以你应该谢谢我，不是谢谢王建民。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哦，对，也许我某种程度来说，也许我技术上我就不等于这个黑人大师，但是不等于这个世界不需要我。
对，
上帝造了我就是有用的。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受洗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呐喊，上帝用我吧。那我就是透过创作，透过不断的旅行，透过不断的表演，就替上帝讲话。
懂？你跟圣北这种合作啊。在台湾还不算多，好，就是说你们这样能做到这样的成绩啊、嗯！我那天听盛伟讲，我也觉得很有趣。他经过了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他能够急流勇退啊、因为他上面讲的话，我们不方便在这讲、哦。我们也知道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但就是说，好像这种友谊啊，能够维持到很 pure 的一个创作还不多。你们俩怎么维持这样的友谊啊？
我们俩因为都不看钱，我们两个都。不是那么计较钱，
所以你都不认识我，我姓钱，
应该早点认识你。
对，
我跟吕胜斐，我们你看，当然为了主公司，我们两个都拿了一笔钱出来成立一间公司，要有一个基金嘛。但是在这个整个这十五年创作这几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哎，这边有一个小钱我就付掉了，有一个小钱他就付掉了，
不会去计较了。
对，也许就是我们都还在赔钱的状况，
懂？
很多公司都这样，对不对？在还在赔钱的时候，大家都是兄弟，然后一赚
钱就开始分了，
反而开始分了。那我觉得也好。我们两个就是因为都
但是生活都可以维持的住就是了，对吧？
对，我们两个工作上很幸运，就是我们两个真的见面，我们不是炫耀，但我记得我们这十五年来每次见面就是抱怨说啊，我们两个好辛苦、哦，而且我们也不太方便在，好比说公开的媒体上常常说，因为很多同行确实不见得工作那么稳定。
懂。
那我跟吕胜斐是一直都做到，一直都好累。
你如果讲太多，人家会说你们很臭屁。
对，我们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也想跟同行分享，你看。我也许我工作很多，但是我没有停止创作。
对，
我没有停止练习。
换言之，你如果到最后你回头一看，你有了钱，你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你会觉得人生就这样过了嘛？
对
对，那你做点有一些绩效，有一些成绩，对后人或对后辈有一些帮助，那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对你，包括你看很多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觉得啊，我很忙啊，我很忙哦、啊，这个我功课都做不完的。
对，
我之前在北艺大教书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说，如果我现在一个学期给你三首曲子，你都觉得做不完的这些功课，那你怎么？出社会
对，没错，
你四个月才能搞三首歌，或者搞一场小演出，你怎么赚钱呢、啊？你又想要赚到大钱，然后又做不出来。
我们常跟同学讲，我说你跟老板提三个案了，但是你要做到六个案，因为老板可能突然说又不要了嘛。
对，
那你这六个案你还不能用全部的功夫，因为你可能会要补第七、第八个案，
对，留两招，
没错啊、哦，就是这个东西很现实，因为设计它还是有一个服务对象的，它不像艺术，你放在家里自己嗨就可以设计。或者这种伟岸创作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我想像盛斐跟你这样合作，你们一定有一些比较可能不是那么具体，但至少有三年五年会想要做的更不一样的事情吧。
我其实我们在成立的十五年前成立的第一年，吕盛斐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做一张，我们可不可以每年都做一张？我们本来的计划是真的每一年都做一张专辑。因为我们只是都学了部分的音乐，我们也没有在国外的大的乐团或者唱片公司工作的经验，我们也不晓得外国人怎么搞的。我们看到，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成品啊，你看到这个火星人的专辑，可是它怎么成型的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我不知道。
懂。
所以我觉得，连制作，连这个创作的过程，我们这个搞这个纯演奏团体，我们两个都不懂。
懂。
所以我觉得要透过一张一张专辑去磨练我们的制作。
你也不可能马上去看人家怎么做，人家也不愿意先跟你讲。
对，我记得我当年读到一个故事，我很受启发。大家知道这个作家九把刀，
那、
九把刀他在成名之前，他说他每一天爬起来醒来就是先写五千字，不管有没有人叫他做，
没错，
他至少要逼自己能够写那么多字。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也是编剧、制作人、作家，他曾经来台湾上课，因为我有点关系碰到他。他说他们的团队就是那个 Matt Gibson 那个团队，
哇、
他就是每天写，
真的、哦、
真的
了不起，
真的。他说你不管你今天这个目的什么，你一定要让你的笔啊
不能停，
不能停。
对，所以我当初其实15年前跟吕胜美就说 OK， 你如果要找我组乐队，我们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跟我一起至少赔十张，赔钱的赔，赔十张专辑的冲动，
等于说你要有这个预期心理了。
对
对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跟听众朋友，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我当时每次去逛唱片行、嗯、那唱片行摆 CD 是摆侧标，
对，
也就只有半公分的面积、嗯、那我不希望在茫茫的 CD 海当中我只有半公分，如果我今天有十张专辑也许我就有五公分了，对吧？
我懂我懂懂，你要进这个曝光率要够高，
对，我希望我有一个 database， 所以我当初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初做的最棒的决定。我们中间其实做到第二第三章才吵架，因为每一年
有想拆伙过吗？
倒不是拆伙，就是
理念的问题，
会要不要坚持这个每年创作这件事情，因为忙起来、哦、我想听众朋友都理你忙起来的时候、啊、还要搞自己的创作而且还赔钱的事情，就会不开心。
对，
可是我现在回想还好我们坚持下来，
对，所以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坚持好，
对，好的，我们就被疫情停下来了，不然我们本来应该做到第十章，
而且做音乐会很爽的，我觉得、啊、
很开心，真的开心，
现场的互动非常好，
真的。
我跟听众朋友报告，像我们有个剧团啊，没有演了，我跟团员说，你知道吗？你不演，你知道那个演戏或者上表演艺术是会上瘾的，
对，
他有点像吸毒了，
对对对。
像我们这种年纪都想，不是想上台，就是他那个过程很爽，
过程很
从无到有，然后被看到，被人家、嗯、然后鞠躬，然后。在台上就掉眼泪，很辛苦嘛，
很辛苦。
像我们又不收钱，我们都是义务的。
像我表演很容易掉眼泪，然后有些人甚至觉得啊，小董又来又哭了。
因为下次我们要请那个面子公司赞助啊，
真的是感动，真的是感动。
那我想说，刚刚也提到说你们可能会有些计划，
对。
那团员的这种融合呢？嗯、你们叫无限融合，一定有团员进进出出嘛？
进出是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人生的阶段，你看你夫妻都不见得能够玩一辈子了、嗯、所以我们在音乐上就是我跟吕胜斐我们两个有一个默契，就是我们两个在就叫无限融合，
懂懂懂。
那其他团员呢，他愿意陪我们走几年，那就谢谢他，
懂懂懂。
当然他人生他到了一个阶段，他有不同的想法，想要做不同的音乐或者是不同的金钱的规划、嗯、我们都完全尊重、嗯、所以很感谢我们到现在好比说我们刚刚我们的吉他手陪我们做了九张专辑，然后在今年决定离开、嗯、然后可是也陪我们15年了，我真的非常谢谢他。那我在别的 project 也可能会找到合作，那包括我们之前一开始也有我们的贝斯手宁子达啦，还有我们最早的第一张专辑我们也找过鼓手林俊宏啊，我其实我们到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是是，因为这个圈圈它还是比较封闭型的，因为你不可能说突然蹦个很棒的乐手嘛、嗯嗯、那像你们这样甄选团员是两位一起动还是说你这么决定？
哇，其实我们的圈内不，就像你说圈内不大，所以大家都是、嗯、就是遇到好朋友就会聊聊到哎、欸，你也认同我们的感觉，我们也认同你这个人，我们就可以来聊、嗯、有没有机会合作、嗯嗯嗯嗯、所以像我们下一张专辑可能又会有新的团员加入。嗯，对，
最近的计划啊，就近两年内会不会有比较具体的计划？
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停了两年多，所以我们2024会推出我们的第十张大碟，嗯、对，会绝对会推出
记者会吗？
应该会办音乐会这样子。
Okay, okay.
那台湾至少办个两到三场，哦、嗯，来个全台湾的巡回
一下。
那很希望有机会能够到大陆做个巡回。
好，
对，
那我们私下再来约，好不好？我想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顺文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也盼望未来的无限融合能够在华人地区甚至国际大放光芒。
谢谢，
也把你这样的一个教学或传承的理念给下一代的学子啊、哦。我们也谢谢顺文，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谢谢，拜拜，
拜拜。